书接前文，
荣禄来了个绞丝两只船，提出个折中的意见。你别看折中，慈禧听着挺顺耳。
嗯，
荣禄说的有理，好吧，就按你的意见办。我再给袁某人两个月的机会，我看看这猴崽子想干什么。你方才不是说了吗？了解了解义和团的事儿，下去之后就派人去，把详细情况速报我知，奴才遵旨。这会开了一天饭了，袁世凯也有耳目，他临上任以前在京里就留了人了，这些人吃他的饭，不干别的，专打听朝廷的动态，有个风吹草动，随时向他禀报。哎，你看这会刚开完，第二天的消息就传到袁世凯耳朵里了。当时袁世凯正吃午饭，吓得把饭碗放下了。袁世凯一琢磨，坏了，我说太后你们不对呀、啊，这不拆我的台吗？我屠杀义和团为什么？我不是为朝廷尽忠吗？你不说的明白，先剿后服吗？剿就是征剿，就是屠杀，我正好执行你们的意见，怎么弄个劳而无功，弄身毛病，刚毅徐同之流还攻击我，喂呀，要照这样下去，大概我这官帽子要摘掉吧。
不不，何止官帽，我这条小命都悬乎啊。
袁世凯也堵心了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他过去的行为就有所约束。他呀稍微老实了一点。
那么义和团被他杀光了？
没有
杀光，势力比以前还大了。
从表面上看，义和团偃旗息鼓，似乎被官兵给压下去了。在山东的确是这样，但是义和团转移了，出了山东，奔了直隶了。直隶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。这回好，越打越近，离着慈禧就不远了。王立言召开紧急会议，分析了当前形势，说得很清楚。一，我们给朱红灯、本明和尚两位首领报仇；二，给死难的各位首领报仇；第三，给死去的各位英烈报仇。跟袁子偷完不了，这个小伙子比较聪明，也敏感。他一分析当前的形势，在山东无法立足，因为袁世凯呢是文官挂五衔，这小子来上任的那天就把小站练的那支新军全带来了。他这支新军可不多，不超过6000人，但是一色是德国装备，使用的武器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。你说义和团主要的武器是什么？大刀长矛、火枪、鸟枪，怎么能比得了他呢？因此就吃了大亏。所以王立言一分析，必须得转移，一样都是打，不如上北京打去，捣毁各国公使馆，直捣他的老巢，那有多好呢？大家一致通过，就这样他把队伍带到直隶省。那直隶省也不是没有义和团，当时在中国的北方，义和团是以星火燎原之势在遍地开花，山东是主要的，在河北也有，河北的中心就是锦州和大宁，特别是锦州有个姓李的，是义和团的大师兄，自立分坛，声势可也不小啊。王立言他们是投靠他来的，到了锦州，他是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声势就更大了。 说到这，咱把义和团还得简单的介绍那么三两句。这个义和团咱说过，它不像太平天国有统一的领导、统一的指挥，上面最高的领导是谁，下面是谁，没有，它比较分散，各自为政，各把一摊，总的名还一样。拿这一次离开山东的，就是王立言领导的签字号和砍字号。那位说什么叫签字号、砍字号？这是义和团内部他们分工那么个组织形式，他们采取中国传统的办法，按八卦分工，天、砍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，按照这八个字。这砍字以红色为标志，您要看见那义和团头裹红巾，身披红袍，一煞红，不用问，这是砍字派的。签字派呢，是以黄色为标志，头裹黄巾，身穿黄袍，一身是黄的。哎，你一看这颜色就知道属签字派的。另外还有一种穿白色的，白巾白袍，一煞白，这是属于白莲教的正宗，人家自称一派，虽然也叫义和团，宗旨斗争方法跟王立言他们都有所区别，他们反对扶清灭洋，主张的是反清扶明，哎，跟清朝政府不表示合作，见官府我就打，所以这一支没跟着王立言走，仍然留在山东继续跟袁世凯斗争。另外还有一股叫大刀会，大刀会也属于义和团，但是呢宗旨和办法也跟王立言他们有所不同，要不怎么叫各自为政呢？但是这几大派当中属王立言他们声势最大，也属砍字班声势最大，就是一色以红色为标志的。这次进直隶就是天砍两大派别，人数不下十几万，您想想弹丸之地的锦州一下涌进这么多义和团来，装得下吗？再跟本地的义和团配合在一起，简直成了义和团的天下了。他们这一来呀，到处设立神坛，到处招收会众，老百姓风起云涌，全参加义和团，这声势可太大了，震动直隶南部。锦州的知州程大老爷这一看还了得吗，跑到我眼皮底下折腾来了，他要出兵镇压，结果他一看这形势啊，拉倒吧，我呀干脆夹包快跑，走就晚了，我小命没了，把锦州知州逼的是弃官逃走，整个锦州被义和团给占领了。这个消息就传到天津了，天津直隶总督衙门，现在这位总督叫玉禄，第一任本来是李鸿章，李鸿章让给荣禄，荣禄让给袁世凯，袁世凯现在调任山东去了，又换是个玉禄，这玉禄也是满人，这小子在天津一听，这还了得，在我的下属锦州发生这样的事儿，把官都吓跑了，这义和团怎么在山东又窜到河北来了，这怎么办？他马上到北京请示慈禧，慈禧不表态的事不好办，他一见着慈禧太后，把这时事再扩大几倍，说的神乎其神，问慈禧怎么办，慈禧没好表态，因为什么呢？ 他想借助义和团的势力赶走洋人，他也宅被袁世凯，不应当屠杀过重。那面对这个情况，你说怎么做决定？他就告诉玉露，你先看看形势再说，看看他们到景州想干什么。在1900年的三月，也就是倒退在86年前呢，义和团在景州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，公举王立言为名正言顺的头把手大师兄。王立言向各团发出号召，决定分两路进兵北京，一路走运河经天津到北京，另一路呢先到保定过涿州，然后再进北京，就像钳子一样奔北京夹来了。在沿路之上，老百姓纷纷加入义和团。由于那教会的势力不仅在山东为非作歹，在河北也是一样，老百姓对洋人恨之入骨啊！一看义和团来了，这是自己的组织，纷纷踊跃参加。因此，原来十几万的一下就扩大30几万，像滚雪球是越滚越大，震动了整个直隶省。因为这直隶省属于京都地带，那跟外省不一样啊。荣禄得着禀报之后，马上飞奏慈禧，说坏了，别看了，这义和团奔北京来了，请老佛爷快下遗旨，怎么办？慈禧这个家伙就是这么个人，想要利用义和团，还害怕义和团；想使用群众，还害怕群众。他一听说群众奔北京来了，哟，他慌了手脚了，立刻降旨告诉玉露，马上给我制止住，绝不允许他们到北京。玉露端了个心眼就问，那么假如他们不听呢，非要来呢，这杀，给我杀，一定要拦住。有慈禧这句话就好办了。玉露回到天津召开紧急会议，马上把手下领兵官全找来了。把谁派出去了？手下心腹大将，名字叫杨辅同。这家在天津可了不起啊，腰里拴扁的横旺啊，连玉露都敬他三分。什么原因呢？这家作战勇敢的，到时候拖着光膀子能不要命。凡是直隶省有个大事小情，哪块发生起义事件，哪块出现什么什么匪情，都是杨辅同领兵去镇压。不到关键时刻，玉露还舍不拿出这张王牌呢。非但慈禧有旨不派重要的人领兵去，不行了。因此他先把这杨辅同给请上来了。杨辅同躬身施礼参见了总督，玉露拍拍他肩膀让他坐下，杨将军，这回你得辛苦辛苦了，请大帅下令叫我到哪儿去吧。你还不清楚，我打算让你领着手下的弟兄把道路封锁，阻止义和团进北京，这可是佛爷的遗旨啊！如果挡住义和团，立下首功一件；要挡不住，嘿嘿，连你在兄弟我，咱这吃饭的买卖都保不住。老兄，这回就得看你的喽，你先把底交给我，有没有这个能力把义和团给顶回去。大帅，您怎么了？义和团算什么东西？乌合之众啊，反鸡毛凑胆子，都是一帮泥巴腿，这帮人懂得什么呢？我也不是说句大话，
只要我把大旗一举，就把义和团一鼓荡平。
好，太好了，
杨将军，你这要说话算数，我一定在老佛爷面前替你请旨高升，
多谢大帅栽培，明天卑职我就起身。就这杨辅同领着手下几万名官兵分两路迎着义和团来了，一路呢埋伏在卢宝铁路沿线，另一路埋伏在运河两旁，离天津不远。哎呀，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咱先说天津这一路，就是果黄金签字般的，远处瞅一片黄啊，打义和团的大旗浩浩荡荡奔天津进发。这些人就是没有斗争经验，没想到运河的两旁早把刑场给准备好了，他们还寻思过其他的州城府县，一点事儿都没有呢。刚走在运河以南，这地方叫大道湾，可了不得，杨辅同的伏兵就在这儿，四千洋枪队啊。当义和团的弟兄刚进了埋伏圈，杨辅同喝令一声开枪开炮，就是这顿屠杀，据史料上记载，不到两个钟头的战斗，义和团就牺牲了3600多人，那死尸整个把运河都填满了，水也流不了了，船只也不能通行了。义和团受主损失甚大，没办法，这一路退回来了，要重整人马，改变路线。我把杨辅同美的首开其门，立下战功，马上发急电禀报玉露，玉露请示慈禧，电报第二天就回来了，赐杨辅同为巴图卢。这巴图卢是英雄的称号，说个新词儿呢，就好像战斗英雄。哎，这旨意这一颁发下来，这家把杨辅同给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。你说怎么样？过去啊，我杨某就是英雄无有用武之地，那本来我是武官，不打仗怎么能显露出我的才能呢？可打小仗那玩意儿也显不出来，非打这个大仗，你看两小时就击灭全匪4000余众，这样打下去，义和团我不就全包下了吗？哎呀，听说穿黄衣裳的还不是义和团主要的，得红色标志的有，叫王立言，那小子是总首领，我还得领兵带队亲自去对付他。杨辅同打定主意，改变路线，起身赶奔定兴。他把大军就埋伏到定兴附近了，在这等着王立言。咱们单说王立言这一路比内陆要顺利的多呀，这玩意也有关系，王立言指挥有能耐，而且他是最高的领导，义和团跟着他干劲倍增啊，声势也比较大，而且他这个帮派在山东有斗争经验，很懂得怎样发动群众，他们每到一地跟群众紧密的配合在一起，群众也乐意靠近义和团，送粮送米，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给送劲儿给带道。你说有群众的帮助，这就好办事多了。所以在1900年的5月，他们先锋部队就直达涞水县，涞水县属于北京郊区的一个县，这县呢比较穷，
因为有条水叫涞水从县里头穿过，故此这个县以此得名。本来这老百姓就穷啊，最近这些年让官府都欺负苦了，那官府就盘剥敲骨欺髓，在老百姓身上挠油啊，把整来的钱一半揣到他们腰包，一半给国家好赔偿外债。可是最近呢又增加负担了，多出来教会，就这么个穷县，光教会就有18处，那些洋教士盘踞着涞水县横行霸道，洋教士手下那些教民那更了不得，凡是挂上十字入天主教的一般都是本地的土豪劣绅流氓地赖，这帮人倒不想信天主教，就打算到那挂个号，有洋人给撑腰，利用这面招牌欺压百姓。咱们举一个例子说，在涞水县治下有个高村，高村有一个严老汉，这人呢叫严府，他的小孙女上学跟一个教民的小女孩子发生口角，那我小孩子都懂什么呢，你怼我一下我抓你一下，严老汉这孙女挺厉害，结果就挠着那教民的孩子脸上一下，把他那书啊是教会的书给撕了个几角，您说这算什么，这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吗，两方的大人出来把孩子拉回去说一说不就完了吗，啊不，这一下惹了大祸了，人家入教的那小女孩回去见着家长这么一说，他们马上禀报教堂，教堂马上就出面干预，把严老汉一家子8口全给抓到教会，这顿鞭子抽的，抽完了还不完，然后还得游街示众，公开跪在教堂外面向教会赔礼认错，向所谓被害的家属赔礼认错，另外还勒令拿出500两银子作为赔偿费，就把那书撕掉个几角，脸上挠一条，用得了500两，5个大钱都用不了。这是说明什么呢？就说教会，那是佛爷的眼珠惹不得。